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我用喜乐有高你。所以爱跟恨可以在一起的，那么对自己的爱跟对自己的恨可以结合在一起，可能因为爱自己就是爱神所造的那一个生命，而恨自己的恨自己抵挡神生命那个罪恶，所以恨自己跟恨罪恶有关系，爱自己跟爱上帝的创造有关系，所以还可以接连在一起。好，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请。啊哈！我你说什么？说最后我没听到。
中国古代一直没有出现过，据我所知没有出现过上帝的影子，直到现在几千年，都是上帝抛弃了我们。我们难道必须要被动去等吗？怎么才能去努力的得到上帝的爱？
是。
那么在新约里，又有很多场面，上帝告诉我们要爱自己，要去爱敌人。当敌人打你左脸的时候，你要把右脸伸给他。难道还要去问你手疼不疼吗？这样的话，我想去请您帮我解释一下，我的
好，
经常有这样的困惑。因为我们敌人，我们到底应该去回报他，还是到底应该去爱他
？OK。你第一个题目啊，是有一点误会我。我不爱答问题，为什么说叫你问问题，我回答你呢？我就是要答你的问题。但有一些不是在追求真理，是在挑剔基督教的人，那些人是没有资格听到答案的。如果你真正渴慕追求真理，探索上帝的道理，这些人一定你要给他答案。所以你是属于比较好的这种。啊。我这一生哦，没有轻看过任何一个问题，但如果问的人是故意刁难，是彰显义美的，我不是轻看那个问题，我轻看这个人的动机。因为呢，老子见孔子的时候不是客套，哇，你名气这么大还肯来找我，连孔子都跑到我家来访问我这个老子，不会因为我比你老一点叫老子，他不会因为这样高兴就称赞他，他说弃子之交胎银子，否则你没办法明白真理。那孔子因为不会因为被骂就生气，我告诉你，一个被人指点就发脾气的没有资格明白真理。孔子真正是君子，所以他回去对他学生说，这个鸟怎么飞我知道，鱼怎么游我知道，龙哪里来哪里去我知道，今天见老子好像见到龙了。所以他不但没有生气，他还是很尊重老子。所以如果一个年轻人不管你修多少书，有人指证你，虽然他指证的不一定是你最满意的答案，但至少他看出你的骄傲在哪里，你一定要好好谦卑休息。所以如果一个人存心休息，基督教有一个责任，就是 Francis Schaeffer 所讲的 The honest question is for the honest answer, The honest answer is for the honest question。 诚实的答案就是为了那些诚实的问题预备的，这是基督徒的责任。如果基督徒作为指路者，作为见证者，作为神的仆人，不把真正的答案给那些真正寻求的人，我们就是不忠心的仆人。所以我们应当答。第二个问题，到底为什么旧约里面很多杀戮的事情？旧约里面杀戮的事情，你从两方面去了解，谁是生命的主，他才有权柄这个结束生命。创造生命的主有绝对权柄来结束生命，写一封信的原主有资格把信撕掉，他不要，因为是他写的，别人没有资格处理他的事情，他也因为他写的，他不要，他可以撕掉。如果创造人类的上帝 没有资格处理人生死的问题，那你把他当作是谁？你明白了吗？这第一样。第二样，上帝决定一件事绝对不可能跟他的智慧违背的，所以他认为一定要杀或者应当要救。他的理由虽然没有告诉你，他没有可能有任何的错误。因为如果上帝会做错事，大家说他早就自己不好意思辞职了，他就不做上帝了嘛，他哪里好意思做下去？上帝不会做错事的，所以你这一方面你不必寄人忧天，上你不必寄人忧地，好吗？你们上帝嘛，他不会做错事的。第三样，考古学已经证明了，迦南七族被杀不可留下一个，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这些民族，上帝叫以色列人去杀他，就表示上帝爱人类。你说上帝爱人怎么这样杀他？你稍微安静一下，等一下听。因为这些民族他们已经罪恶淫贯到一个地步，再容让一下，全世界都消灭掉。所以为了爱全世界，一定要杀灭这七族。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呢，在敬拜他们的神，他们的神明的时候，进了庙里面，一面敬拜，一面跳舞，一面跳舞，一面唱，到最后呢，就脱光衣服。脱光衣服，男男女女去杂交，就轮奸，在这个殿里面就变成最邪恶的一群，用这种肉体情欲的交合，像野兽一样的来敬拜他们的神。所以上帝说呢，这个民此风不可长，一定要消灭掉。我告诉你，如果那一次没有这样吩咐消灭，艾滋病啊，不是现在1979年才发现，是祖前9999年就有了。所以上帝说消灭，那是上帝对前人最好的答案，最好的决定。感谢上帝，上帝不会做错事。阿门。好，那你知道已经到了你答案了，还有一题是吗？心里面你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那我们到底要爱仇敌，或者要恨仇敌？这是第三个问题。我告诉你，有关于爱呢，每一个哲学家都在，重要的哲学家都在谈，但是没有一个谈清楚。为什么？因为都是已经犯罪的人在谈罪人的心，所以谈不清楚。我刚才讲柏拉图谈爱，谈 Eros， 那么柏拉图结果呢，谈的都是向上的。所以下面向上，因为你更好我爱你，因为你更美我爱你，你更完全我爱你，你更有学问我爱你，每一个人都爱更有学问的，那么没有学问的谁爱？对不对？每一个人都爱美丽的，那么丑陋的嫁给谁？对不对？所以世人的爱是很危险的。你们最近去年有一篇影片叫做 Troy 有吗？特洛瓦有没有啊？特洛瓦战争是从谁的文学拿出来的？荷马写了两部，一部是什么？伊利亚，一部是什么？ Odyssey， 就是 Ulysses 啊。那么这个特洛瓦战争是什么？特洛瓦战争是伊利亚里面的一部分，就是一个叫做 Paris 的王子爱上了另外一个国家的一个王后叫做 Helen， 所以呢，他把 Helen 从 Troy 的这个把它抢出来，从斯巴达什么？把他抢出，抢完了以后呢，为了这个爱，结果是什么？一个人的爱，千万人的死；一个人的爱，几百年的文化消灭一半，整个城市毁灭到是个生命涂炭，整个血流满城，这个叫做爱。所以这种爱呢，是什么？牺牲别人成全自己的爱。圣经里面爱是什么？是牺牲自己成全别人的爱。所以反过来，所以呢，老实讲呢，到了耶稣在十字架上那一刻，才有一个人发现全世界哲学谈的爱都不对的。毛泽东一生不懂的就是爱，他爱的就是杨开慧、江青这些，所以党就发现江青这个人不行，一定要阻止他，不可有政治权柄。到多少久的时间？为什么？因为毛泽东一爱就乱了，他所爱的人就有特权，别人就没有特权，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这爱是什么呢？到了约翰在十字架下面，他发现这个才叫做爱。所以我告诉你，约翰的 IQ 啊，是比柏拉图、比阿里斯多德高很多的。而事实证明，今天全世界受柏拉图、阿里斯多德 苏格拉底影响的远远没有受约翰影响的十分之一。约翰是真正的伟大的人，约翰对这个道的了解，对生命的了解，对爱的了解，对光的了解是有机性的，其他的这些叫做无机性的 organic。 我要把这个有机性的神学观念发展变成一个运动 organic theology。 我做一个简单的比喻，这里一把灯，哪边一把灯，这个跟当跟那个灯有什么关系？没有，只有什么光的交射关联，就是这样，对不对呢？所以这里的光线跟那个光交射的时候，你分不出界限，就是这关联，没有生命关联。这根柱子跟那根柱子没有关联，但你这根头发跟你指甲有没有关联呢？有什么关联？血从这里流的时候供应了一些，再流到指甲的时候，同样的血又供应这里，所以你的指甲跟你的头发有机关联。你用这个原则去解经的时候，讲台就不会那么弱了。圣经界跟圣经界之间的关系是生命的道的关系。我对你们讲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所以耶稣基督早就把有机关联的这个整体性的这个设备带出来，这叫做生命之道。我相信教文是有机关联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学家，但他没有用这个名词。现在天主教用 organic theology， 他所用的方法论跟他的名词完全不是我的意思。他的意思是这个 hierarchy， 就是有形体的组织的有机性，不是我的这个生命之道的有机性，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要爱你的弟兄，柏拉图讲完了以后，是真正的革命是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表现，以及呢约翰的了解。所以约翰一章三十六节讲一句话，就把死人的历史破成两半了。他说什么？基督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什么叫做爱。How do we know love? Since you understand the sacrifice of Jesus Christ. 耶稣基督的牺牲是你对爱的认识的整个历史性的一个转移。所以呢，孔子没有办法了解，墨子没有办法了解。孔子的仁爱，墨子的博爱，墨子的兼爱，孙中山的博爱，跟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爱，阿嘎比是不一样的。孔子的仁爱是用好的心肠良善对待别人，所以他讲的最高的一句话是什么？以德报德，以智报怨。老子的爱是什么？以德报怨，就超过孔子了。墨子呢，就是呢，你能够兼爱，把别人父母当作自己父母，把别人兄弟当作自己兄弟，把别人孩子当作自己孩子，把别人的这个亲戚当作自己亲戚，别人长者当作自己长者，就是一样不可以把别人妻子当作自己妻子。到了耶稣基督的爱的时候，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耶稣说：“人家拿你的里衣外衣，里衣也给他拿；打你的右边、左边的给他打。”这是自恋的，不是啊？如果有人打你的，还有一边，你就傻瓜！我告诉你，因为耶稣讲那一句话说：“若有人打你，不是你若打人。”所以，如果你看了那段去打人，你就犯法；你看了那段是要被打，不是去打人。如果有人因为看了那一段就来欺负基督徒，你不要给他欺负。因为耶稣基督打他的时候，耶稣没有说那么这一边呢，耶稣说什么？我如果有错，你告诉我错在哪里，我如果没有错，你为什么打我？所以这是义者的恢复。耶稣基督真正不是字面的恢复。第二样最重要的一点，耶稣基督说人打你右边，你左边给他打的意思是说，基督教的伦理是主动伦理，不是被动伦理。当你被打右边的时候，你是不得不被打的。那当时我现在让你打的时候，他打你不打你是你吩咐的，你是主动，所以你变成主动的伦理的推动者。从这个方面去看基督教伦理的主动性，懂吗？为什么人家叫你一走一里，你给他走两里呢？因为走一里是律法。什么律法呢？罗马的法律，兵丁带着击中沿途游行的时候是很辛苦的，他有全兵叫罗马公民帮忙他拿东西。你替我拿，我不要，不能，你罗马公民吗？一定要照着法律做，所以你替他拿。拿了一厘以后呢，你一定放下来，谢谢你。罗马的公这个法律只能拿一厘，他在那边等，累得半死，他等第二个人再叫。但你对他说，你还很远吗？哦，我的家在这个，不是在纽伦堡，我的家是在这个 München。 啊，你说哇这么严，很可怜，那我多带你一里好不好？但不好意思，等下我犯法，不是你，是我要的，不是你犯法，是我要的。 那他就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心里说好恼很恼啊，然后口里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不要怕不要怕，我刚好呢也顺路，而且我体力很强，我刚刚吃鸡精三瓶，哇，我就很有力，我替你拿好了。拿了第二梨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完全不能作威作福，刚才替我拿，现在呢为什么你要替我拿啊？你为什么这么好啊？你告诉，因为有耶稣吗？你们罗马人坏蛋吗？那你基督徒好蛋吗？所以一讲他就改变了，他就受感动，你明白？你就用主动伦理去为主发光，来克服他的困难，是这个意思，好吗？好，那我想就到这个地方，时间到了没有？有哪一个人昨天有在这里的，请举手。昨天有在这里的，请举手。当然有些人不在，对不对？有人聚完了才来，有人今天早上才到。哪一个人昨天晚上没有在这里，请举手。OK， 你在哪里啊？在路上，为什么不早一点来啊？有一些时候，最开始的序言引言是很重要的。你没有把前面的话听上去了，以后讲下去的根基建造呢，就变成吃了一环，失去一环了。我们昨天提到什么？今天早上提到信，昨天提到信，都提到信。那昨天提信提到什么？啊？信是基督教的本质。所有的宗教说你要好好做人，基督教不是说你不要好好做人，基督教说你先有信仰，信，非有信，人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非有信，我们的灵性就没有根基。而信是什么？是不是我们平常所讲的那种自信心的信呢？我信，我信，我信。请问迷路的人有没有走路？你不能回答。迷路的人有没有走路啊？而且走得更快，因为他发现他迷路了，他紧张了，他就走走走快一点。所以问题不在乎你有没有走路，问题在乎你走对路不走对路。所以迷信的人有没有信？为什么迷信跟信不一样？信错了，对不对？信，但是信错了；走，走错了；听，听错了；取，取错了。女人最怕嫁错郎，男人最怕入错行。错，那就是以后的日子就荒废了。你走多远也没有用，走错路；你信多深也没有用，信错对象。所以信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信的本身不等于是行为，行为是建立在信心的上面。所以信仰错误的行为多好也没有办法弥补你错误中间所丢失的东西。信，我们今天呢是一个人，我们今天作为人，对人自己的了解同我们对人以外的其他事物的了解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情。当我把一切的一切当作我认识的对象的时候，我是主体，一切的对象是客体。I am the subject, and everything that I want to know is the object of my knowledge. 我是主体，其他的都是客体。但当我要认识我是谁的时候，那问题就很严重了。我是谁？我要认识啊。认识什么？认识我啊。我是谁？是要认识的。认识什么？认识那个要被认识的。所以我是认识的主体，也是认识的客体。I am the subject of the knowledge, and I am also the object of the knowledge. 所以我是一个呢，又是主体，又是客体的，是人研究一切在自然中间产生的自然知识，这个叫做自然科学。其实科学这个字是从拉丁文 skill 来的 ,S-C-I-O。skill 真正的意思就是 I know, 我知道，我知什么，我知我之外的东西。我知，那么我知的东西就成了我以外的一个客体。我知这杯水有多重，我知这个玻璃杯怎么做的， 我知这个水里面的成分是什么，我知的我是主体，我知的杯是客体，我要知道我以外的东西，对不对？但你说我要知道我自己是谁的时候，我是要知者，我是被知者。那为什么我要知？因为我不知，因为我不知，所以我想知。我想知一个我不知的东西啊，这个我就是那个要知的。知什么？知那个我就是不知的。你开始听出来了，我看你的脸色，知道你开始听出来一点点了。这个主体就是要明白的啊，要明白的本身是一个不被明白的，所以要明白一个不被明白的，要明白的也就是不被明白的，所以越讲越不明白了。主体客体之间，我再讲一下啊，我用我的思想去想这个麦克风怎么做的时候，那我是用思想想麦克风，我用思想想地球怎么转的时候，我用思想想地球，我所想的地球是我所住的这个地球，我要知道他们转，所以它就变成我知识的客体。我用思想想我的孩子的时候，我的思想是我思想的对象，我的孩子是我正在想的那个对象。但是我什么都想完了以后，我说我不想这些了，我要想我的思想怎么想。所以我用我的思想去想什么？想思想，用思想去思想思想。思想德文叫什么？啊 ？Denken， 这是动词啊，名词啊？动词。那么头脑思想叫什么 ？Denken， 给 Denken 是思想 ，Denken 给 Denken 啊，用思想去思想思想，结果要得到什么？要得到一个 wisdom， 对不对呢？我要知道我的思想是怎么想的，那么我正用我的思想的时候，我要想出我的思想到底怎么想的时候，我真的想，我这个想怎么想，就是我一他能知道我不知道在想的，我怎么想也就是我在想的，我真的想怎么知道我的思想到底是怎么想。所以我告诉你，理性主义一定走投无路的。你们都听过的理性主义之父叫做 René Descartes，他讲一句拉丁文叫做 cogito ergo sum， 听过的举手。其实你刚刚听过全部听过了。cogito 就是 I think， ergo sum 就是 therefore I exist， 我存在因为我会思想，我思想所以我存在。但他从来没有想到我刚才讲的那句话，他的思想怎么思想他怎么想也想不出来，因为他每次想别的东西的时候，别的东西是客体，他一想思想的，他思想是主体又是客体，这叫做 mixture between the subject and object。那么当你说我要信的时候，信是什么？我们昨天讲信是一个突破，突破你自我的限制，你自己是一个限制，因为你是受造的， you are created， you are limited， 而且你是玷污的， you are polluted。我们是被造的，有限的，又在最后的混乱跟玷污之中，已经变成不全者，所以没有办法用我们自己的头脑去明白我们的一切。信就突破了这个，好像昨天讲的小鸡从地藏口里面出来了，一出来的它的 well and challenge 就不一样了，它的整个宇宙观就不一样了，它的看法就不一样了，因为它的限制现在已经不是在靠里面，它的限制已经在一个远远比它的自身范围大的千千千万万万倍，在那个宇宙。所以呢，这样它就突破自己，它就超越自己。也我们就提到信仰是一个什么？信仰不但是一个突破跟超越，信仰更是一个什么？看见，我看见了，看见了从前没有看见。当你人生的经验越来越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从体验中间，从交往中间，从你经历中间，从你思考的答案中间，你看见了很多的事情从前你没有看到。同样经历一个地方 Nuremberg， 一个小孩子经过的时候， 他走来走去看见的就是别的孩子的鞋子，因为他很矮嘛，所以他走来走去去看别人的鞋子，黄的红的红的。但是一个考古学家经过纽伦堡的时候，他就开始注意到了为什么从前西藏用这个地方做他的大本营，为什么纽伦堡在南部有这么重要的地方，为什么纽伦堡的这个礼拜堂有一个中间跑出来的东西是别的礼拜堂没有的。你们这边有几个礼拜堂，一个 Lawrence， 还有一个什么啊？另外一个礼拜堂叫什么 Saint 什么 Saint Paul 什么啊？ Saint Paul 礼拜堂，圣巴礼拜堂前面的门有凸出来的一个地方，是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有这样的礼拜堂啊！就凸出来的地方变成另外一个小教堂在里面，这个设计是别人没有的。那么呢，同样走这条街，为什么你回来就感觉到哎呀今天下雨啊？另外看见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因为看见不一样，你懂吗？一个懂得看的人，他一定比别人更多感受；一个懂得看的人，他一定比别人更多知识。同样到一个地方，有人去等你没有去，有一些人没有去等你去，因为他呢懂得看那些不同的地方。人跟牛同样一同走，走完了牛说妈，我看来看去没有草，有什么特别他都不注意，他只注意草，因为他跟草有一个个别关系，除此以外他没有兴趣。但是考古学家看的地方，跟艺术家看的地方，跟这个哲学家看的地方，跟那一个这个建筑师看的地方一定不一样。一个艺术家走过一个城市，他就知道多少歌剧院，有多少跳舞厅，有多少的博物馆，这个是什么时代建的，是什么，他马上用他艺术去衡量。照样信仰也是如此，信仰的本身是一个看见，有很多的青年人没有这种训练，所以他走了多少地方什么都没有看见。信仰如果是一个看见，耶稣基督讲一句有关这个最伟大的话是什么？你若不重生，就不能看见上帝的国。为什么？你没有了新的生命，没有上帝的生命，你就没有办法用上帝的眼睛看见上帝所创造的世界，更没有办法看见上帝为人预备的天国，因为你看不见，你没有那个眼睛。所以你里面到底有的是牛的眼睛，或者是人的眼睛，你里面到底有的是非基督徒的眼睛，或者是基督徒的眼睛，你里面到底有的是普通基督徒的眼睛，或者高等的基督徒的眼睛，里面所有的到底是人类共同的本性的眼睛，或者神超越的眼睛。那信是一个看见，当一个人在信仰中间发现这个看见的重要性的时候，他整个人生就不一样了，他的看法不一样，他的感受不一样，他有做人的价值观也不一样。有的人呢不能浪费一分钟，因为他对的时间是很有价值的；有的人浪费几十年他没有感觉，因为他就像猪一样没有时间观念；有的人参加一次的这淫会整个生命改变了，一生一世不走回头路了；有的人每年要参加淫会一次，一直参加，参加几十年才会保持灵性，免得忘记。他就在那个气氛中间讲，享受第一次感受是如何。我1957年参加7天的这个淫会，完了以后这48年我不走回头的路，也就是那7天我整个生命完全改变过来。因为什么？就在那里我看见了神要我看见的，我注意到了神要我注意的，我明白了神要我明白了，那么我就走了神要我走的道路，就是这样。那今天我要继续跟大家看这个关于昨天我提到的方法论的问题。原来的普通的人都有这个同样的观念，就是你把证明给我看，我就会相信。第二，你把事实给我摆给我看见，我就会相信。第三，你把事理讲清楚给我明白，我就会相信。第四，我亲自经验过以后，我就会相信。所以我要从这四方面次序可能颠倒。我看见了我就会信，我明白了我就会信，我经历了我就会信， 我证明了我就会信，这是四种很普遍的观点，很普遍的方法论。所以每一个人都常常想，我不能信，为什么？因为没有看见嘛，我没有看见，所以我不能信。其实你没有看见的东西很多。请问，在我们中间这个礼堂里面，有很多语言正在演讲，你听见没有呢？你相信不相信？除了我讲话以外，这里有人用德文在讲话，就在这个礼堂里面，现在。有人用法文，有日文，有人用中文，现在，你信不信？你说哪里啊？我看不见的，你不要讲一下吓死我了。有没有啊？这个礼堂里面有没有中文的演讲啊？现在有，我讲啊。有没有德文的？有没有法文的？有没有日文的？有没有印尼文的？马来文的？有没有？有。你不相信，拿个收音机来开，它就出来了，对不对呢？这里啊，就在这里，不必拉线，不必从别的地方演讲，你有收音机广播一开，哎 ，BBC， 英国广播，等下 NHK， 日本广播，等下再开的时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再开的时候，马来西亚广播，那么什么语言都在这里出现，为什么我听不见，我看不见呢？当然你看不见，因为它是无形的，是声音嘛。那为什么你听不见呢？它的声音是超你的耳朵的音波的功能的。你的耳朵能听到多少呢？如果你从200开始能够听，听到2万，哇，你太厉害了，你耳朵已经很好很好了。那么那个音波如果是20万呢，你就没办法了，因为超过你的承载功能，所以你没办法听见。结果呢，你用了收音机里面的一些的器材，这些器材可以吸收20万、200万更多的东西，就有，那把它用磁波把它播出来，你就听，哎，原来我在 Nuremberg 可以听见北京的广播，可以不可以啊？我可以听见华盛顿的广播，可以不可以啊？可以。所以这里有很多声音但我听不见，我没有看见，我没有听见，因为你没有看见，你没有听见，所以你说不存在，那你是什么武断下结论，你明白吗？你是用非常武断的，因为我没有看见，所以不存在。你没有看见，我问你，你看见风没有？谁看过风的举手？你看过风没有？如果有人举手，我把他拉下来。因为你从来没有看过风，你只看见树摇。你看大风哦，你看大风，风可以看吗？你只能说，你看树在摇哦，树怎么会摇？因为有风。怎么知道风会使树摇？因为没有风树怎么会摇？因为没有风树怎么会摇？所以会摇一定有风，有风是看不见，看不见，是不是看见？没有看见，看见什么？看见风的果子，风的果效就是把树叶的地方移动了，所以你看它摇。你没有看过风，你看一条电线的时候，电线一直在哪边？你知道不知道里面有电流？有电流跟没有电流一样不一样？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摸看看，你就上天堂了。然后你说证明有了，有电流了，你要讲有了，已经讲不出来了。所以等到你证明的时候，可能你死掉了，对不对？那么你看不到的时候，那个电流一停的时候，你看那电线一样样。所以这条电线有电流的时候是这样，没有电流的时候也是这样。有电流的时候这个颜色，没有电流的时候这个颜色，你看它一样样，到了电流一通过去的时候，它就会置人于死地。你看不见很多事情，你没有看见。你看见了你祖母的祖母吗？你没有看过。你看过孔子吗？没有。你看过毛泽东的爸爸吗？你妈妈的爸爸的妈妈的爸爸的妈妈你都没有看见。你看过什么叫民主吗？民主是红的黄的啊。你看过什么叫人权吗？啊，人权是扁的是圆的啊。你看过什么叫做独立吗？啊，你看过什么叫做奋斗啊？你看不见，太多东西你看不见。不但这些看不见，有一件很重要的东西你从来没有看见，但每天你感受到的时间。你看见过时间吗？哎，你怎么静静就问这么乖啊？你们是假怪或者笨，或者是谦卑不讲话、啊、 啊，你看见过时间没有啊？你就看见手表，手表两个针在动，懂啊？你看，在时间正在走，时间不在走，是你的秒针在走，是秒针走，不是时间走。那就我们在时间中间，时间的进程，什么叫时间的进程？连时间都看不见，还有进程？如果一匹马你看得见它在跑的时候，那叫马的进程。时间看不见，怎么有进程？太多东西你看不见，所以你说因为我看不见，所以我不相信这一句话，我也不相信。因为你很多看不见你都相信，所以你说因为看不见，所以我不相信。这个方法论本身是错的，不是因为你看见才存在，是因为存在，所以有一部分可以给你看见。存在的有可看见的，存在有不可看见的。存在的事物能看见的，就是物质的一方面；存在的事物不能看见的，也包括物质的一方面。空气是不是物质？啊，是，是，不是？是，看得见吗？看不见。光看得见吗？哎，光看得见吗？光是不是物质？啊，是，是。是物质啊，是啊，那物质有重量的，对不对？光有重量吗？没有，有没有？也没有，没有。光没有重量，对不对？那光有没有速度啊？谁发明的？谁发现的？啊？你们读书都不及格，我告诉你。从牛顿的 emotion theory is the forecourt。到好几年，从荷兰、法国这些科学家慢慢，就在1850年的时候已经定下来了。光的速度是一秒钟30万公里，所以按照它能够走的路线，如果把它原来算的话，绕地球7次半一秒钟，一秒钟滴哒哒哒，已经7秒半了。所以你听收音机的时候，当叮当当，当当叮当当，7点了，你所听见的声音呢，比 BBC 的那个钟声呢，比在伦敦泰晤士河旁边那个钟楼下面走路的人，你在 New York 听的声音比他早半秒钟。为什么呢？因为他用电传到你耳中的时候，不必一秒钟就到了。但那个钟楼离开地面的距离要一秒钟只能340公尺，所以在下面的人要听到那个声音，就要经过差不多半秒，不到半秒，1/3秒才听见，你比他更快听到。听到咚，他在咚咚咚咚，你比他快一点点。那么这样呢，就表示呢，我们不能说我看见就存在，我听见就存在，我不看见就不存在，我不听见就不存在。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感官功能是有限制的。你说你给我看，我就相信；你说把上帝给我看，我就相信。我告诉你，我不能服务你，我不能用这里来接受你的前提。所以当你说我不能信，因为我没有看见的时候，你这句话本身就是一种信念，这句话本身不是一个科学，这句话本身更不是个合真理的事情。你说科学是不是真理啊？啊？科学是真理吗？科学不是真理啊。那科学是假理吗？科学是不是真理啊？念过大学的请举手。我看你多大，手放下来。大学已经毕业的请举手。在硕士已经毕业硕士的请举手。硕士以上研究博士的请举手。科学是不是真理啊？是，是，也，科学是不是真理？科学的对象是真理，对不对？科学的对象是真理，是吗？科学是一个工具而已，那科学是不是真理？科学领受的知识是不是真理？科学已经证明出来的物理知识是不是真理？不是，是，不是， 我们吵架吧。如果科学是真理的话，有没有可能今天认为是科学的，明年被推翻掉？真理怎么会被推翻掉呢？真理怎么会相对呢？相对的是真理吗？会被推翻掉的是真理吗？科学是什么？科学是对自然研究产生的一些暂时还没有被推翻掉的知识。所以到有一天你研究成功，你发现这个理论不对，你把它推翻掉的时候，人家就哇，你推翻的有道理没有？被推翻的已经很有道理了，推翻的更有道理。所以有道理跟更有道理之间，就显明更有道理比有道理更有道理。所以这个有道理就没有什么道理，结果呢就哇你厉害，所以给你诺贝尔奖金。诺贝尔奖金给你拿了以后呢，那你就得了很多的钱了。那么从前的道理、从前的真理、从前的知识开始被修改了，课室里面卖开始被丢掉了，不要了，你的理论就进去了，所以你就取代了以前的知识，对不对？那么这样的叫做你的比较靠近真理，那么你的会不会被推翻掉呢？还可以。所以不要迷信科学，大家说，科学不是真理，科学不过是对自然的研究产生的最靠近真理的知识，而暂时还没被推翻掉可用的一些知识而已。所以呢，这样呢，科学是一个对自然的认识产生出来的知识系统、知识内容。那么呢，我信科学吗？我一定要信科学。为什么？因为除了科学，我更不能信不科学的事情。所以那些比较科学的事情才是我比较能信的东西。而科学本身如果能变的话，我相信这个能变的不是很危险吗？正像一个女孩子想嫁给男孩子的，她对那男孩子寄万分的相信，绝对信靠他，把他的心就交给这个男孩子。想不到那个孩子第二天看见更漂亮的女孩子，他就把这个丢在一边了。那你对他说，我把我的心交给你，他说你放在哪里啊？我昨天放在椅子，我忘记拿了呢。后来回去找了，被狗吃掉了。所以你说我已经把我整个心都信你了，你信错对象。为什么？因为你相信的会变的，你懂吗？如果你所信的是绝对不会变的，那么你的信呢就变成因为不会变产生更稳定的信靠啊，这个就叫做什么？这个叫做信心的价值是决定你信心的对象，信心的对象可以决定信心的价值。大家说，当信心的对象是绝对的真理的时候，你的信心向他发出去，你的信心就变成一个可靠的永恒信心。如果信心的对象是不可信的，哦，你把真正的信靠完全交在他手中的时候，你是正在玩弄自己而不知识，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正在荒废，正在误用，正在浪费你生命中间很宝贵的一个信仰的本能。所以呢，信仰是很重要的，信心很重要。但我们信什么呢？我们信一定要信可信的对象，信可信的对象，这可信的对象一定有什么？一定有绝对性在里面。所以信心是一件太大的事情。我们平常讲信心都是讲什么？我本能中间那个信的功能能表达的，这个叫做我的信心。我相信，我相信你。你为什么相信我？因为我相信你。那为什么要相信我？因为你是你，所以我相信。讲不清楚。有一次我在韩国，有一个人说，韩国高丽参，请买，我对你特别便宜 ，special for you，special for you， 为你特别便宜，对你特别便宜。我想了想，为什么特有特别便宜呢？我到底什么特别呢？为什么对我特别便宜？所以一直来一次，他都用这个办法。所以我问他说，我就生气了 ，Why special for me？ I'm not special， Why special for me？ 他没有想到一个人不买还要跟他吵，所以他就 not special for you。我说 Why special for me？ 他答不出来，所以我就说 special don't buy， 我就不买，我特别就不买了。因为这是没有理由的。为什么对你特别好？你到底有什么特别？我今天如果信一位，或者我信一些东西，啊，这些是真正可信的， 就因为他的可信，我一定要把真正的信发出去。所以这里的信心跟对象发生一个很重要的关联。好，我回到刚才就讲，因为我没有看见，所以我不信。因为我不明白，所以我不信。那你能明白些什么呢？你的头脑什么都能明白吗？如果你的头脑什么都能明白，那表示你头脑没有一样是不能明白的。如果没有一样东西不能明白，表示你的头脑在知识的范围上一定是万能的。有 omniscience in your epistemology, in your capability of your brain and reasoning power. 我的理性功能能明白一切的一切，什么我都能知道。真的吗？真的什么都能知道吗？这就是过去300年整个人类文化走错的地方。太相信理性，太绝对化理性，太把理性美化到成全化到一个以为理性是一切的一切功能，理性能知道一切的一切。真的吗？不是的，有很多事情是我们理性功能的范围之外的，我们到时没有办法明白。那么这种可能性呢，在自然界有啊。为什么有一些的自然力到某一种层次的时候突然间完全变化？自然力是很难变的吗？所以后来一个最怀疑的人叫做 David Hume， 有谁听过这个名字？这里有几个读哲学的一定知道， David Hume 是历史上近代最大的怀疑派的学家。他年老的时候不得不讲一句话， The nature is too strong for什么？ The nature is too strong for logic。 自然比逻辑是更强大，没有办法去处理。你知道这个水哈，如果你把一 cc 的水 centicubic 的水把它降温温温温一直降降上3次20 19 8 7 6 5到4度的时候，它冷的时候会怎么样？收缩，对不对？收缩收缩收缩，你也是嘛。你热天的时候走路这样，冷天这样，是不是？这叫做热胀冷缩，对不对？所以热的时候你走路这样，等到冷的时候呢，你就走路它就这样就收缩起来了。那么物质有热胀冷缩的现象，这个是科学家早就发现的。但是水很奇怪，到了4度的时候开始怎么样呢？开始膨胀了，反过来了。那么你知道吗？知道。怎么知道？看到。怎么看到？现象告诉我，计算算出来，它这个膨胀到0度的时候，那么你就开始再把里面的卡路里把它抽掉。抽多少呢？你抽呢一个 cc 抽掉540个卡路里，抽掉80卡路里，也它就怎么样？变成冰了，水变成冰了。水变成冰好玩不好玩？很好玩哈。啊，当你吃饱了玩冰的时候很好玩，当你没有饭吃冷的半死，看见水变成冰就不好玩了。那么这个一变成冰的时候，膨胀了 10%， 增加了10%的体积。你知道吗？知道。你怎么知道？因为我看到了，我观察到，我算出来了，我现在量出来它的体积已经比刚才更大了。我看到了，知道为什么它会违背自然力。你不知道，你知道本来就是这样嘛。什么叫本来就是这样？本来就是这样，这一句话是很不负责任的。本来就是这样嘛。为什么会讲就这样嘛？本来就是这样嘛。那你问科学家，科学家为什么热胀冷缩的定律在水到四度以下的时候就开始完全被推翻掉呢？他说我也不知道啊。这句比较负责任。你知道它膨胀，但是不知道它为什么膨胀。你不知就说不知，知就说知，这个就是孔子讲的层次，知为知，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知又装着知，假知当着真知，这个就是坏坏了。那我就假设，如果水没有膨胀，一直收缩，一直收缩，那么到零度下面再收缩的话，那么水变成冰的时候，它的浓度就会收缩到一个地步，变成比重更大了。比重更大，这个水就怎么样呢？冰就怎么样？沉下去，沉下去，对不对？那沉下去以后会怎么样呢？ 这大海就一来再从下面结冰了，结结结，那怎么办呢？那么很多海里也都死了。所以为什么上帝造水的时候觉得冷的时候会膨胀？因为让你冬天还可以吃海鲜，你懂不懂？所以这个奇妙就是创造，这个奇妙就不是进化，这个奇妙就是生命所需要的，这个奇妙就是与生命有关的安排。那为什么这样？我只能说我信有一位智慧的上帝创造这些，就不是科学证明的范围。科学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所以呢 David Hume 怎么怀疑，到最后他又讲一句话， The nature is too strong for the principles， 你不能用所有的原则去处理，照样我告诉你， Love is too strong for logic and life is too strong for reasoning。 当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你问你为什么爱他，你很难说因为他彼此刚好就是我想象的那样大，他吃寸就是我想象的那样，那就很危险。因为过了3年他吃胖了，你就不要他了。你知道我也不明白为什么爱他，就是爱就来了，当爱一来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了啊！这个是科学范围没有办法解释的事情。我再举个例子，你的妈妈哭了，哭得好伤心，哎呀你很舍不得妈妈流眼泪，快快把她的眼泪放在瓶子里做纪念。我说你有没有做过这个事情啊？妈妈的眼泪写下来几页几页流的，加起来一共6滴、那你带去你的化学老师那里去，对化学老师，这是我妈妈的眼泪。你化学老师很科学，他说怎么证明是你妈妈眼泪？因为我刚自己看见她流，我自己去拿的嘛，我没有看见，所以我不算的。所以你的化学老师用科学跟你辩，你就没办法证明了。我亲自看的，你亲自看的，我不知道有没有亲自看。你可能另外放几滴水放里面，放一点盐，说是妈妈眼泪，所以我不能证明你妈妈眼泪。你说是，他说我不知道。你说我亲眼，他说我不知道。我自己的妈妈，他说管你的什么自己妈妈，你就没有办法用科学来对他讲了。结果呢，他说不管你相信不相信，是我妈妈眼泪，对我来说是，对你来说你需要信，我不需要信，因为我自己去拿的嘛。他说完了，我不信就不信，但你要我做什么？请你帮忙我把里面的眼泪有什么东西证明出来好不好，化验出来好不好。好，老师说你给我一天的时间，我要你付这个我的实验室的钱56块，我明天就把所有里面的东西给你。后来化验出来，第二天真的拿出来的，第一 H2O， 第二 NaCl。 哇，你妈眼泪咸的不相信，你去看看，有一点盐在里面嘛。第三 ,ZN2O 什么一大堆的，是什么妈妈擦粉嘛。所以盐在流的时候就粉就跑进去了。第三还有什么什么是 DUSD, 就什么东西，因为你有灰尘嘛，灰尘就跑进去了。所以你妈妈盐在里面有这个水分，有盐分，有粉分，还有这个胭脂分，还有一些这个什么这个灰尘在里面，把你拿出来。你说妈妈，你的眼泪我已经请我的化学老师给你找出来，里面的成分是这样，你看这样一样一样。妈妈说不对不对，妈妈不要这样骄傲。我说不对，我的化学老师是很出名的科学家哎。妈妈说不对，妈妈对不对？所以呢，你很辛苦，眼泪照到老师那边，老师不相信，把老师化验的结果给妈妈，妈妈也不相信。到最后妈妈讲出一句话，你就很佩服她。我流眼泪不是单单有那些东西，还有一样东西你的老师永远没有办法查出来。什么东西妈妈？ LOVE 什么？我因为爱你看到你不像样我就流泪，那个眼泪里面的爱是科学永远没有办法找出来，对不对？科学到这边停止了，没有办法再进去了，没有办法再证明了，没有办法再实验了，因为科学的范围就停在那里，就是。今天你如果说我看不见，我不相信，我告诉你，你这句话的背后是一个谎话，因为很多你看不见的东西你都相信。因为我自己想不通，我不相信。我告诉你，你头脑所能想通的东西是有限的，很多东西是你想不通的，你会相信。第三，我亲自没有经历过，我不相信。你要经历吗？什么都要经历过你才相信吗？哇，那很危险。 你经历过才相信吗？请问你们结婚过的人，请问你结婚的时候你先经历才结婚吗？那你就是坏人嘛、啊、你不是经历结婚，你用一种信仰结婚。为什么你不是用经历结婚呢？你一经历了以后，你发现原来这个女人这么容易，我一叫她脱裤子她就脱，这样简单这样甜蜜的女人你就开始不爱她，因为未来是未知数unknown future unknown quantity of future unknown unexperienced future， 这样你的生命是向前走的。你现在为我的信心娶了一个人，难道他未来发生什么你不知道？所以呢，在婚姻的时候，牧师会对你说，无论以后是贫穷是富足，是有病是健康，无论他是什么，是健康是贫穷，是富足是贫穷，是健康不健康，无论他以后怎样的变化，你一定要爱他到底。这样你就用你的信心保证了你做人有一个责任感的延续，这是向未来的，不是向过去的。所有你的证明，所有的考察，所有的试验，都是对过去产生兴趣，不是对未来。那么你说，我就是因为考察了他的过去，我在结婚他的未来，这其中一定有联系性。那个联系性不是靠证明，是靠信心。你相信他过去既然这样，以后也会这样。你相信这个人是有信用的，以后也会有信用。但是我告诉你，很多人过去有信用，以后不一定有信用，对不对啊？所以你获罪的时候，你不能说我经历过的我才相信，反正我没有经历过的我都不能相信。请你买，请问你买一瓶的这个酒的时候，或者买一个牙膏的时候，你到底知道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你还没有用吧，你还没有，为什么你相信呢？你说我相信这个牌的东西应该是好的，我相信这个厂的东西应当是可靠的，那么你相信它应当是可靠，还是相信过去啊？所以呢，每一次你谈信心的时候，你是面向前面，但你考察后面啊，这是很自然，因为关于过去跟将来之间的关联，这本身也是需要一种信仰在里面。所以你说我没有看见的我不信，我没有明白的我不信，我没有经历的我不信，我没有证明的我不信，这四件东西都不是圣经的原则。啊，圣经提到什么呢？我们再打开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原来这一章圣经里已经隐藏了这些很奇妙的东西在里面，是普通人没有注意观察到的。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我请弟兄们念第一节，然后第二节请姐妹们念，一同来念。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十一章第一节，一二三，信。你注意啊，信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实际。那么这个的实底是所什么？所望，望是什么？望是对将来的仰望，对不对呢？所以我现在看到未来的，我望望望子成龙，盼望你的孩子长大变成一条龙，后来长大才知道是一条虫。望子成龙，你盼望是向未来发出去的，信是所望之事的什么实底啊！现在你看啊，我照相了以后，照了以后，我把那个底片洗出来，那我看这个底的时候，我就知道将要得到哪种照片，你明白吗？因为这个底呢，里面隐藏着实物将要来的那个形象的根本，所以这个相底里面就隐藏着将要印出来的相面是怎么样的，特别是有经验的人，所以那些很会拍照的，他一看就知道，哎，这个以后呢，这光线够不够？他从这个相底就看见了，因为他有那个色底的见证的功能，所以呢，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什么切据。为什么叫做切据呢？已经到了证据，所以呢，到底是先信或者先证明？你们看到这一节里面谈什么哈？啊，信是所望之事的切据，信是呢未见之事的实底，所以你这个底呢在信里面，这个切据在信里面，你有信心，你就以后会得到证据，是这个意思。这样先信了先证据，奇怪哈、哦？你读圣经没有看到，原来这个圣经隐藏着到底因证而信或者因信而证？平常你读经不会这样读的，我就要给你看见读经的很多很奥妙的东西。这一节的圣经隐藏着方法论的正点，这一段的圣经呢，可以把很多的科学家去叫来，叫他们从头思想，他们到底给我们看法对不对？科学家为什么做实验？因为他相信实验有果效，所以先相信了果效，然后才去做，做了结果就证明他所信的是对的。所以先信，然后去做，做了就找到证据，所以证据就印证了他的信是对的。先信。那么第二节刚才姐妹们读什么呢？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表示什么？因为信后来得到了证据啦，不是因为得了证据后来才信的。所以这很奇妙，我从前不懂，等我再读，后来我叫副教学，再叫这个神学，把这个词融会贯通以后，发现都隐藏在这里了。如果你给我看见上帝的荣耀，我就会信的，常常人家这样说。如果上帝医好我妈妈的病，我就会信的。上帝啊，你医好他，你显出你的能力，你做大事做完了，我就信了。上帝是不是说好好好，听你的话，我先医好他、嗯、请你注意啊，很多人这样讲，给我看见上帝荣耀，我就信的。圣经说不，你若信就看见上帝的荣耀。谁知道这节圣经在哪里？你若信就比看见上帝的荣耀在哪里啊？约翰福音第几章啊？啊，也是11章啊，就跟希伯来书一样，是11章。是哪一节圣经啊？是耶稣对马大讲：“信我的人必要复活。”我们都知道了，我从主的时候就知道了，信了以后末日就必复活。那么我的弟弟拉撒路死了以后，耶稣基督再来，世界末日他一定活，这我早就知道了。耶稣基督反过来说，你若信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什么意思呢？今天拉撒路又复活，你信不信？我信，以后会，末世的时候会，耶稣再来，世界末日他会。耶稣说，今天你的弟弟拉撒路会活，你信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所以耶稣就到拉撒路的坟墓的面前，拉撒路出来，圣经说那死人就出来了。耶稣说拉撒路，第二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那么这句话如果倒过来呢？如果耶稣说死人出来，拉撒路就出来，一样不一样啊？我问你一样不一样啊？我问你怎么你笑呢？耶稣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跟耶稣说死人出来，拉撒路出来，一样不一样？不一样。那是季志文牧师，中国一个很著名的牧师，他讲一句话，耶稣说拉撒路出来，那个死人就出来了。如果耶稣说死人出来，拉撒路是不一样，耶稣说死人出来，全世界死人都出来，所以不一样的。那耶稣基督个别叫一个名字，照样的今天呢，这个营会里面，上帝要叫的你个别一个人，你知道吗？要对你讲的，所以你注意听，听到有些话是对你心里讲的，你就知道上帝在叫你了，上帝在呼召你了，上帝在感动你了。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耶稣会说：“死人呐、啊，出来吧！”全世界死人都出来，全世界活的人都吓死了。拉撒路出来。所以在那一节圣经隐藏同样的，原来这本圣经前后一致的，有一些一致性的原则，很少人注意到的。 耶稣那句话的意思是什么？耶稣那句话的意思是说，你若先信，你就看见上帝的能力；你若先信，你就看见上帝的荣耀。先信后见，大家说，
先信后见，
不是先见后信。我们常常给我看吧，看了我就信。耶稣说 ：“No， 你若信，你就看见，好不好？”那你说，我因为先看见，后来就得到证据；我因为先看见，后来我就明白了；我因为先信，我就看见上帝的荣耀。我先信，现在男的读第一节，女的读第二节，再一次，第三节男女同读，一二三。信是所望之事的事，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心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主世界是借着上帝的话造成的，这样只能见识，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你看第三节更清楚地提到另外一个原则的，所以呢，我们因着信就知道，我们不是因为知道就信，是什么？因为信就知道，我们因为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上帝的话造成的。这句话对我们很深的意义，但是对当时的世界有更深的意义。为什么？因为当时的世界，这些话是用希腊文讲的。哦，希腊文里面有一个字叫做 logos， 中文叫做什么？道，叫做什么？话，就是这个字。所以诸世界是借着上帝的话造成的。那么这里就提到了信跟什么造之间的关系，信跟什么知的关系。我们因着信就知道，不是说我们因知道就会信，反过来，我们因为信就知道，我们因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上帝的话造成的。那么诸世界什么意思呢？世界希腊文叫 cosmos。Cosmos 在圣经里有七个意思，那这里所指的就是大自然，就是宇宙。那么呢，我们中文把这个天体、地球、整个空间、时间全部加起来，用两种名词，一种叫大自然，另外一种叫做什么？宇宙。哪一个好啊？宇宙啊，大自然好。你问美国人 ，Nature，the universe， 它有两个字。Nature 就是什么？哪里大自然 ？Nature 就是自然，没有大自然。所谓的 Big Nature 或者 Great Nature 或者 Grand Nature， 那才叫自然。Huge Nature， Nature 就是自然。Nature 就是什么？就是自然，自然而然那个自然啊。那世界自然，世界自然，自然这两个字就是没有人创造叫做自然，懂不懂？因为它自己这样然的嘛。自然而然这样来的嘛，所以这个字不是太好。大自然啊，有的 universe 是同一件 universe，uni 啊，你知道 uni， 你们 uni 是大学是不是？啊 ，university 啊，你们 uni 是大学，在 uni 为什么 uni 是大学？因为从前的读神学的在神学，读艺术的在艺术，后来把这个全部 uni 起来，就叫做 university 啊。在 uni 有 varsitas 分类， uni 是合一，所以各样各类的全部在一起在读，所以读艺术的哲学的哲学，读政治，读音乐，读什么，读历史，读自然，读科学，全部在一个大校园里面叫 uni， universe 整个宇宙所有的统一性。为什么要 uni？ 因为里面的统一的原则。为什么 uni？ 因为这个里面有统一的关联。所以 uni 有统一的空间，有统一的时间关联， uni 一定是有一个超的力量控制、创造、保养，完全从一个来的，就是中国人的文学观念里面所没有的。在这件事情上，宗教是最乱的，因为有的人拜马祖，马祖管哪里？马祖没有到过欧洲旅行的。观音没有到过南美洲走的，所以观音就从印度跑到中国，本来男的变成女的，这个叫观音。观音本来是男的，你知道吗？啊，观音不是女的，你知道吗？你们女的不知道啊？ 观音是男的，不相信你到印度去，现在印度还有三个庙有观音像，这三个观音像都有胡须的，观音原是男的，后来到中国变成女的，就是历史上第一次变性。现在很多变性不时髦，最先变性就是观音，从男变成女，一到中国变成女人的啊。所以呢，中国有五大美女，不是四大，除了招禅，除了这个王昭君，除了西施杨贵妃，还有一个观音。观音本来是男的，到中国变成女的。那观音是中国人跟印度人拜的，但观音就不会在阿拉伯被拜。所以这种宗教观念是地区性的。但是到科学的时候，没有什么地区，中国世界、西方世界，这里自然的，大自然是统一的 universe， 对不对？就一个，其实中国人呢，另外一个字就是叫做宇宙。宇是什么？宇就是上下左右四方叫做宇。宙是什么？古今往来叫做宙，所以宇就是空间，宙就是时间。那空间在哪里啊？空间不一定空哦，空间就在我的四周。如果以我为中心，向左向右向上向下向前向后的六方向的总和叫做宇。什么叫宙？以我为中心，我以前我以后我现在三个东西连在一起叫做宙。所以呢，时间是 time， 空间的 space， space 加上 time 就是 universe。 这是中国人很特别的一个想法，时间与空间交叉，这个总和叫做宇宙。这里面包括能见与不能见，因为空间里面的东西可以看见，时间的本身是看不见的，所以空间与时间就把有形无形结合在一起，能见不能见结合在一起，把这一个相对绝对的观念全部连在一起。所以被造界中间有一个超现在能见的过去跟将来也连在一起，这个叫做宇宙。这样的中国人呢的宇宙就是西方 universe， 中国人就把时间跟空间连在一起，来统称这个我们所在的、我们所经历的、我们所存有的这个外界包围我们的整个大环境，这个叫做宇宙。好，我们现在继续讲下去的。这样呢，我活在这个宇宙中间，我向外看的时候看见能见界，向外看又看见不能见界。那么这能见界跟不能见界在空间时间中间存在，这个东西到底本身是怎么样来的？因为它自己自然而然而来的。所以就两种想法，一种的想法什么都是本来这样的，另外一种想法一定有它的因在里面，因产生现在这个果。所以现在我看见的世界是因的本身吗？不是，这个所看见的世界是某一个因产生出来的果。那么那个因呢，到底是什么因呢？